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5年7月份，我和丈夫提前了半个月回老家，准备参加他外甥的婚礼，同时也好先照顾一下我的公公婆婆。我公公婆婆都已是84岁的老人，公公现在是老年痴呆的前期状态，一时糊涂一时清醒。我公公以前就了解大法真相，也很相信大法，我婆婆是无神论，什么都不信。我只要一回家就教公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过年回去时，我带他出去散步，他说晚上睡不着。我问他，你还记得我教你的九个字吗？他说现在又想不起来了。我就念一遍给他听，他两手一拍，哎呀一声说，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了。就一边走一边高兴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到家，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了一张纸上送给我公公，嘱咐他要是记不起来就拿出来看一下。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一个拉链小布袋里，平时出门也要拿上小布袋。我们提前一天去外甥婚礼所在的酒店住下，我们住的房间就在公婆他们的隔壁。晚上快12点时，我丈夫手机响了，是我婆婆打来的，说我公公在房间里闹，带着哭腔说很怕。丈夫说他这种病可能是换了新环境的原因。丈夫跟我说他先过去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丈夫回来跟我说爸爸可能不行了，不能说话，叫他也没反应。我赶紧起来跑过去，我公公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喊他也没有反应。丈夫赶紧把他的堂弟、侄子及妹夫他们都叫过来，他们赶紧把手伸到公公的鼻下试试，说没有气，脚也僵硬了。他们急着打120送公公去医院抢救，我和丈夫跟在救护车上，他们几个是搭车去的医院。一路上的颠簸，公公也没有反应。到了医院，值班的医生及护士把公公先放在大厅的床上，一边做人工急救，一边不停地一边喊我公公。40多分钟后还是没反应，值班医生就把我丈夫叫到办公室，跟他说我公公这种情况估计醒不过来，决定先把我公公送进急诊室里，用仪器进行检测再观察，让我们在外面等待。凌晨4点多，值班医生又把我丈夫叫到办公室，跟我丈夫说要有心理准备。神经科的医生在我公公那里会诊，得出初步结论，一是可能醒不过来就这样走了，二是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丈夫他们很相信医生说的话，我担心医院下一步会把我公公当成植物人，用相应的药物治疗，那就更糟。 我相信我公公不是医生说的那样结果。我就跟医生说，我公公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你们让我进去看看吧。我进去马上伏在公公耳边，贴近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求师父救救我公公，让他能醒过来，我就不停地在他耳边念。大约念了5分钟，我感觉公公的手指动了动，因为我有一只手一直是捏着公公的手，我就喊，爸爸，你听到了我刚才念的九字真言了吗？我看到他的喉结处也动了一下，我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问，爸爸，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他发出很微弱的声音，我知道了，听到了。这时我叫护士赶紧把外面等着的亲人们叫过来，我跟他们说，爸爸已经醒过来了。他们有点质疑，说没见他动啊。我就在公公耳边说，爸爸，我现在念一句，你能跟着我一起念一句吗？他点头了。我就当着他们面在公公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一句，公公嘴也跟着动，虽然他没出声，但念出字的发音跟嘴型是相吻合的。在旁边的亲人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又说，眼睛为什么没睁开呢？我说，可能是灯光的问题刺激到他。我就把床挪动了一下，我又喊，爸爸，您把眼睛睁开吧。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好冷，然后睁开了眼。顿时我的内心无比的激动，无比的感恩师父，我的泪水都流出来了。我说，今天是我师父救了爸爸呀，你们以后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场的堂弟、侄子、妹夫，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他们的态度及眼神与我以前跟他们讲真相时的态度完全是判若两人。我扶着公公下床，我对着他的耳朵说，您昨晚特别危险，救护车把您送到了医院，您知道吗？他说，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我师父救了您呀，您要感谢我师父。他点头说，谢谢你师父。我说，您已经没事了，不能再在医院里面继续待着，要振作精神起来，准时参加您外孙的婚礼。他说好。他真的是精神起来了。这时丈夫跟婆婆打电话说，他爸爸已经醒过来了，是我叫醒他爸的，现在准备回酒店。我们是7点钟左右到了酒店，我们带着公公去餐厅吃早饭，他喝了一碗粥，吃了一个馒头。吃完早饭，我们一起把公公带进他们的房间。婆婆见到公公比前一天还要精神，她很激动地对我说，谢谢你救了你爸。我说，是我师父救了爸爸，您要谢就谢我师父吧。他笑着点头，他还说，以后会让公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笑着说，您也跟着念吧，您一定要相信大法好。他也点头。婚礼结束后，我丈夫跟我讲，昨天要不是你救了我爸，说不定今天上午是办喜事，下午办丧事。他说，昨晚我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他们几个在外面商量着处理方案，如果他爸爸要是昨晚走了，就先放在太平间里，妹妹家是办喜事，千万不能让他家人知道，等参加完外甥的婚礼后再去处理丧事。我说，是我师父救了你爸，你要感恩我师父的慈悲救度，你一定要相信大法，相信我师父，以后更支持我修大法和讲大法真相。丈夫笑着点头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了灵丹。故事的主人公永珍是一位年近70的国企退休人员，在他的引导帮助下，几位连国际公认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引发的疑难病症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让人们亲眼见证了因为信仰而引发的奇迹。那么永珍是如何帮助免疫系统重症患者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小西姑娘是永珍儿子的一位朋友。2014年的一天，儿子跟永珍说，小西得了硬皮病，要来我们这边的医院看病，今天晚上就到。儿子上网查了，说硬皮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打算晚上请小西在外面吃顿饭。永珍也认识这位姑娘，晚上就和儿子一起去了。见到小西的时候，永珍吓了一跳，一个原本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变得满脸红黑僵硬，说话的时候肿胀的面部表情僵硬，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永珍简直认不出她了。吃饭的时候，永珍坐在小西的身旁，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手，永珍发现小西的手硬得像铁皮一样，心里感到非常惊讶。小西对永珍伤心地说，阿姨，我在当地已经治了半年了，被确诊是系统性硬皮病，属于免疫系统的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次小西和母亲一起坐飞机跨省过来治病，小西抱着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医院的最权威的专家号。那年小西才30多岁，正准备结婚，突然得了这种病，对他和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永珍在多年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他看到小西受到这种疑难病症的困扰，就想向小西介绍法轮大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在饭桌上永珍只是简单的给小西提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永珍告诉小西，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西去看了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的药，他们母女就直接回家了。过了半年，小西又来拿药，永珍看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小西说，现在我的胳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两个手不能握拳，10个脚趾头红肿流水，浑身的关节都疼，走路都很困难了。永珍问他，你回去念九字真言了吗？小西说他不太相信，所以没有念。这也难怪，一个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只相信所谓的科学，怎么会相信念9个字能好病呢？看到小西的样子，永珍既心疼又觉得他很可怜。永珍又耐心地和小西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劝小西说，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轮功吧。小西看永珍是真心为他好，碍于情面，当时就答应了。到了永珍家之后，他给小西看了很多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和影片，对小西触动很大。最后小西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 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坏了，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竟然用谎言欺骗老百姓，我们都被他蒙蔽了。接下来永贞又让小西看法轮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小西很认真地看了。讲法录像还没看完，一天早晨，小西突然激动地告诉永贞说：“阿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永贞听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学大法的五套功法呢，你有缘分，大法师父的法身开始给你调整身体了。”一个星期之后，永贞给小西放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开始正式学功。一天，小西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永贞看到他不停地流泪。练完功之后，永贞问为什么流泪，小西说：“当时他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我想修炼，可我身体的状况这么糟，我能行吗？请师父帮帮我吧。”他说这时他觉得自己被耀眼的光芒包围住了，全身感到温暖自在，仿佛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他。啊，原来真的有神呀，小西想什么大法师父都知道啊。小西好激动，于是他就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小西在永贞家住了两个星期，当他要回家的时候，穿脱衣服已经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走路了。小西回家后，他的父母看到他身体出现了这么神奇的改变，脸上充满了惊讶和高兴。小西的妈妈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永贞说：“大姐，真谢谢你，现在小西一天一个样，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这么神奇，现在事实摆在我面前，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太好了。”小西告诉永贞，他回去之后就抄了一遍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收获很大，也知道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小西对永贞说：“以前我经常和父母发脾气，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生病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小西激动地说：“我真是因祸得福了。”后来小西给永贞发了视频，永贞看到他脸上的黑皮都脱掉了，又回到了原来白净漂亮的模样。他还把自己康复的经历告诉了他的同学朋友，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另外一个女孩小静是永贞同事的女儿，年纪40出头，最近这几年小静身体一直不好，整天跑医院，中医、西医、针灸、按摩，也用气功治过病。小静40岁了还没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2020年她又添了心病，全身肿痛，痛得走路不敢迈步，得蹭着走，还常常发高烧。她说自己的肺都烧坏了，也是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了。小静的母亲年迈，身体也不好，都是亲戚朋友用轮椅推着小静去看病。经过多家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结缔组织病的一种，叫多肌炎。小静说多肌炎和硬皮病、红斑狼疮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统称结缔组织病，是国际公认的疑难病症。目前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激素维持，但是仍然不能遏制病情向内脏发展，最后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人们称这种病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小静开大量的激素来维持生命。她每天要吃10片激素，激素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大，所以小静全身肿胀，脸已经肿得变形了，把小静妈妈愁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静妈妈因为长期的焦虑，自己也是一身病，经常打电话跟永贞诉苦。这些年来，永贞一直在给他们母女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 还给他们看过法轮大法书籍，但他们还是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可是现在医生也救不了小静了，他们母女俩都绝望了。永贞再次劝小静学练法轮功，还给小静讲了小西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硬皮症不药而愈的故事。永贞告诉小静，小西和他得的都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病，如果小静也和小西一样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身体状况一定有帮助。然而小静是个固执的姑娘，她还是不太相信。她向永贞要了小西的联系方式，她自己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小西。小西接到小静打来的询问电话之后，耐心地和她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最后小静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愿意试一试。于是永贞把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都送给了小静。就这样，小静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小静开始练大法五套功法的时候，浑身疼得站不住，但她努力坚持着，实在疼得不行了，她就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功。她问永贞说，为什么我每次练功的时候都会打哈欠、流鼻涕、全身大汗淋漓？永贞说，这都是好事儿，是大法师父的法身在给你调整身体呢。过了不长时间，小静身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全身的肿块消下去了，身体也不再痛了，全身机能恢复了正常。她说，得病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练完功之后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全身轻松。现在小静很喜欢练功。前些日子小静在单位接受体检，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她高兴地告诉永贞说，我现在不但能走路了，还能跑步呢，什么活都能干，上了一整天班还觉得身体活力充沛，还能自己洗车，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永贞为小西和小静感到高兴，两个姑娘也为自己能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幸运，她们都亲身体验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心中都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年妈妈加我们姐妹三人，在小妹夫的带动下都先后得法，成为如今坚定的大法弟子。通过不断的深入学法，我们深知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其他社会环境中，我们都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做好人，用我们的一言一行将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家庭，展现给所接触的社会环境中，不断破除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抹黑宣传， 从而使家人和社会相当数量的人群都对大法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正面的认识，很多人都赞同大法，支持大法，同时也使这些人得到了大法的福报。我侄子是个小企业老板，企业开工时正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期，一些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找工作非常难。当时一些私营企业老板听信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宣传，都不敢雇用修炼法轮功的人。这时有的好心人把大法弟子介绍给我侄子，我侄子相信这些大法弟子都是诚实守信的好人，也很同情他们的困难处境，就毫不犹豫地录用了，帮他们解决了当时经济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压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良好的生活修炼环境。侄子的做法遭到一些领导的反对和刁难，逼他辞退这些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侄子当时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保住了大法弟子的工作。这些大法弟子不但工作干得好，不让老板操心，还给企业里的人讲真相，使企业里的人都明真相，得到救度，企业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当时有很多私营企业都很不景气，黄的黄，赔的赔，只有我侄子的企业越来越兴旺。侄子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福报于他。还有我小弟去国外旅游，看到有一个大法弟子坐在地上练功，他当时拿200元钱放到了那位大法弟子跟前就走了。那位大法弟子追上他说，我们不要这个，我们是弘法救人。弟弟说，你拿着用在大法上吧。我小弟也非常支持我们学法练功。2022年小弟在外地打工，那时还是疫情期间，他当时身体发烧，出气困难，没药可治，去不了医院。这时他想起了大法，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高烧退了，出气也顺畅了，这使他更相信大法，一遍一遍地念，在第四天完全康复了。他说，相信大法真灵啊。我女儿特支持我学法，她每次想给我打电话时都看看是不是发正念时间，错过时间再打，从不打扰我。有一次晚上，他和姑爷来家，刚要上楼，正赶上我晚上6点发正念时间。他和姑爷说，先等一会儿，等咱妈发完正念再上去。姑爷也都理解，我讲真相救人，他也很支持。我遇到他和朋友同学在一起时，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女儿都跟着说，我妈是学大法的，退了吧，共产党多坏呀，退了保平安。孩子们的支持和理解也给他们自己积下了福德。女儿自己有个小食品店，虽然现在各行业生意特别萧条，可她生意很好，订单一个接一个，这都是相信支持大法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无辜还是万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成功地追捕了逃亡的艾希曼，并处以绞刑。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保安总部第四局的课长，从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曾经在四个月中组织运送了70多万犹太人。在法庭上，艾希曼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死不认罪。他说，作为公民，他忠于自己的祖国，遵从国家的法律；作为军人，他服从领袖的指挥，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办公室里接受文件、统计数字、安排车次等等。他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也没有人在他面前血肉横飞。他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责。法庭审判官认为，艾希曼是罪恶的，理由是，艾希曼承认自己知道，总统命令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头脑清醒，理智健全，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运输工作是置犹太人于死地的第一部分。正是在他的指挥组织下，几百万被害者乘上火车，就从自由人到囚徒，从毒气室到惨死。尽管他没有直接杀人，但参与了杀人计划，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最终，艾希曼被执行绞刑。不知道艾希曼被执行绞刑时，有没有明白自己的罪恶。有迫害的地方，就会有施暴者与被害者，悲惨的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时间、地点与人物。艾希曼式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们成为了被害者。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中共迫害体制中，法官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绝大多数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根本不依法判决，而是依据上级的授意下达迫害的判决。这样一来，数以万计的无辜修炼者被判刑，身陷囹圄的修炼者们有的遭受酷刑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活摘人体器官。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法官张海涛曾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法轮功学员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非法判刑10年。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秦月明遗体被放到冰柜里，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江西南昌青云浦法院副庭长陈水根诬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11年、张淑君10年等，致使两位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在张海涛、陈水根看来，他们只是中共的工具，为了挣工资、升职，必须执行中共的授意。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是例行公事，下达了判决。他们甚至没有打骂法轮功修炼者一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他们也同艾希曼一样，知道被害者是无辜的，尤其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追求真善人理念的群体，结果就是因为他们签字的一纸判决，把善良守法的修炼者送进监牢。秦月明遭受的酷刑，陈向阳等人的被折磨，与这些法官的诬判是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没有冤判就没有下狱，没有下狱就没有惨死。张海涛、陈水根他们没有用手杀人，他们用的是直拳，他们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天理昭昭，朗朗乾坤，浩浩日月，岂能无法无天？岂容作恶者狡辩推卸责任，就可饶恕不究？中国古语讲，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尽管艾希曼极力撒谎掩饰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还是被处以极刑。尽管中共法官张海涛、陈水根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末日还是来到了。2015年1月的一天，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别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结果心梗猝死。陈水根在乌判法轮功学员陈向阳、张淑君后不到一个月，在另一场庭审休庭时，他突然脑干出血暴死，终年50岁。正义还是邪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是由天理决定的。无辜还是万恶，不是由领导组织界定的，是由道义审判的。以法律的名义为自己免责，以上级的命令为自己开脱，都是异想天开的自圆其说，也是可悲可笑的自欺自毁。迫害佛法就是斗法，迫害大法徒就是害佛，必将是以卵击石的下场。作恶者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善恶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文的评论文章《无辜还是万恶》。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说，百善孝为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首先就要孝敬父母长辈。可今天的人早就把这一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抛弃了。那么不孝会有什么后果吗？让我们从下面三个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上来说说，古代人如果不孝究竟是个多大的事儿。前段时间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学习成绩不好，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他的妈妈就说了他，说的男孩很不高兴，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扬长而去，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也不接电话。第二家是一个女孩，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但都退而不休，希望能多挣点钱，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宠，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今年过年，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表现为忧郁症。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女儿竟拂袖而去，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她上高中时妈妈历尽艰辛将她送到国外的学校，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 并且决定马上结婚。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得知母亲的反对后，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婚姻应当自己做主。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不关父母的事。不久，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莫如路人。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一、唐朝及前朝的刑律。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不孝罪都是重罪。夏朝刑律中有五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就是说，早在夏朝，不孝罪不仅入刑，而且是重罪。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在殷商，不孝也是大罪。周书康告王曰：封元恶大对，审为不孝不有。曰：乃其素由文王作罚，刑资无赦。大意是：封啊，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友爱的，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绝不能赦免。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张家山汉简规定，教人不孝，今为承担冲，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恶逆、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不孝罪行有未告言、阻力、诅咒的意思，阻力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及异才，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是福从疾，闻祖父母、父母丧，逆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诸立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骂祖父母、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殴打祖父母、父母的斩。唐朝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二，汉川武生忤逆欧母，惊动大清王朝。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并直接报奏朝廷。很快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剥皮扬灰。叔叔与汉珍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绞绝，族长绞绝，左右邻居引不上报，各杖八十，发乌龙江充军。武生教官杖八十，府县两级地方官 不能擅教化民，削职回家。皇室之母亲赐养女不教四字，留七省侍众。皇室之父原系不第秀才，丈八十，留三千里。郑汉真子才九个月大，留汉川县抚恤，改名学善。汉真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时，每日给米一升，银一钱。汉真家田产永荒。着湖广总督赤江此案，刊刻遍行各省，倘有忤逆案者，遵依朕旨。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在这起案件中，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结果一共六人被处死，知府知县两名主官被革职，多人被杖责流放。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真是小题大做，匪夷所思，绝对无法理解的。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不孝罪都是重罪，量刑起码都是死刑。历代惩罚不孝罪，除了不能被赦免，还有无论是大臣、宰相，甚至是帝王都要受罚。商朝的帝太甲在位三年后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其中就含有不孝，被宰相伊尹流放到同宫，闭门思过三年多后，帝太甲悔过自新，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三，寡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上的话。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一种比喻修辞。二十四孝中，东汉董有卖身葬父，感动上苍，派天女下凡，织布偿债。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实际上在史书典籍中，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邻居们纷纷赞叹，原来这就是《孝经》里说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啊。这件事被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可以投胎为蛇，现在就要去投胎了，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在阴间的刑律中，不孝罪是最重的，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四，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老吾老即人之老，幼吾幼即人之幼，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百善孝为先的意思 就是说在常人社会中，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在笔者的当地，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能服于人。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在公元223年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在弥留之际，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保持善良，不做恶事。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他小时候很聪明，而且喜欢数学。他十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他的奶奶爱抽烟，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他从广告中得知，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九年。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告诉他，杰夫，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善良比聪明更难，更强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啊，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是真正的强大啊。五，古今对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先。历朝历代，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帝尧之时，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西汉诸吕之乱后，重臣各抒己见，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被推举为大汉天子，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父子互相成为敌人，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以至于人人为敌。前段时间，小学、中学、大学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通过几十年的恐吓、教唆和熏染，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在对待他人时，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 再回头已过万重山。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江水静静流动，海看燕子从南方飞来，思绪中常常感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愿一生谁而存在，为何轮回万载，一轮金光天外来，转法轮聚散迷茫，真善人铭刻在心头，红尘中只为把它等待，来在凡间的世人啊，生命谜团已解开，你可知道天上有你真正的公债，你的终生等你归来，红墨散谎言，阻挡回天路，快醒来兑现誓约，明白真相翻本归真，往回修跟随创世主他脸台，大法在红船万古天门开，跟随创世主他脸台，跟随创世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